则天在唐太宗死后进入感业寺当了尼姑，但是以他的性格，必然不甘心在青灯古佛之中了此一生。即使早在唐太宗去世之前，他就已经未雨绸缪，和唐高宗李治建立了感情。但是感情归感情，他要想借助这段感情使自己重返后宫，那还是面临着巨大难题的。武则天的身份是唐太宗的才人，如果以这个身份进入唐高宗宫廷的话，那就是乱伦。那么究竟是谁帮助武则天解决这个难题的呢？这个人又为什么要帮助武则天呢？当武则天重返后宫之后，他又是如何称雄后宫的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蒙曼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武则天系列节目之后宫风云。
就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个人出面把这个事情呢很圆满很顺畅的解决了，帮助武则天实现了重返后宫的梦想。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呢就是唐高宗的皇后王皇后。王皇后是何许人呢？她呀出身于当时的一个高门大族太原王氏。咱们知道唐朝是个身份制社会啊，世家大族呢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威望。那在所有的世家大族之中啊，有这么五姓七望最为尊贵。哪五姓呢？崔、卢、李、郑、王。那七望又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在这五姓之中啊，崔氏和李氏都各有两个郡望，两支最显贵，那所以加起来呢就成七望了。哪七望啊？柏林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还有呢就是太原王氏。这五姓七望啊，是全国当时贵族中的贵族，一等一的贵族。王皇后呢就出身于这么一个贵族人家。那咱们说王皇后的出身它有什么意义啊？这就涉及到一个社会啊评价成功的标准了。比方说在咱们明清时期，评价成功有什么标准呢？咱们看戏听小说啊，有一个很典型的情节叫做中状元招驸马。所谓中状元呢，就是你在事业上取得成功了。所谓招驸马呢，那就是在婚姻上取得成功了。按咱们今天的说法，这叫做事业爱情双丰收。那唐朝呢？唐朝是个什么标准呢？唐朝啊，有一个和这个非常类似的标准，实质是一样的，叫做重进士，娶五姓女。这个进士啊，在当时社会上，人们对他评价相当的高啊，管他们叫白衣公卿。就是说你别看现在咱们还是一介布衣，可是呢日后必然能够平步青云，这就叫做白衣公卿。那咱们说这个又有什么意义呢？哎，说这个呀就涉及到娶五姓女这个问题了。中了进士只是意味着你事业上取得成就了，但是如果你想真正得到上流社会的认可呢，还需要在婚姻上也被人看得起。那看得起的标准就是娶五姓女，相当于咱们后来说招驸马。唐朝啊，你要是娶到五姓人家的女儿，比招驸马还荣耀呢。王皇后呢，人家就出身于这五姓人家之中啊，太原王氏。因为这个门第高嘛，所以全社会都想和他们家攀亲，皇室也不例外。那王皇后除了出身高贵之外啊，她还有一个重要的优势，什么呢？她长得漂亮。王皇后人非常的漂亮，所以啊在她小的时候啊，她的这个叔祖母就找到唐太宗李世民，跟她说了，我有这么一个侄孙女，那太漂亮了，堪配咱们家的这些王子，你看有没有合适的呀。正好呢当时李治还在做晋王，他已经是该到谈婚论嫁的年纪了，所以唐太宗呢就把这个王氏啊给他娶来做晋王妃了。那咱们也知道李治16岁就当了太子了，所以呢他做晋王应该是在16岁之前，那也就是说李治在不到16岁的时候就结了婚了。那王皇后当时有多大呀？ 按照北朝女子啊婚姻年龄的一般的规范来说呀，她应该在13岁到15岁之间，13、4岁就嫁给晋王做妃子了。嫁给晋王之后呢，这个唐太宗啊，他的公公很喜欢她，觉得她是知书达理，所以啊对她评价一直很高，临死的时候还说这是我的家儿家父，我的好儿子，我的好儿媳妇，对她评价很好。
王皇后作为尊贵的武姓亲王之后，13、4岁就嫁给了晋王李治做了妃子，后来晋王李治荣升为皇太子，他也跟着升格为太子妃，太子李治当了皇帝，他又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皇后。可以说王皇后的生活几乎是十全十美的，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但是现实还是给王皇后找了一件烦心事，而且这件烦心事还不小，就是这件事为王皇后后半生的悲剧埋下了伏笔。那么王皇后究竟有什么烦心事？这个烦心事又是如何造成的呢？
老天给了王皇后一个十全十美的出身和相貌，但是没有给她一样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什么东西啊？理智的感情。没有给她一个十全十美的婚姻，理智从来没有真的喜欢过她。她跟理智结婚那么多年，没有能够为理智生下一儿半女，这就是日后她悲剧命运的一个直接原因。那咱们说理智她想要什么样的人呢？人家出身也好啊，长得又好，这已经没挑了，那李治怎么就不喜欢人家呢？我想啊，首先这个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东西，它和这个出身啊、外貌啊这些外在的条件呢、啊、没有直接的关系。按咱们现在的话说，感情讲究的是缘分啊。唐高宗李治呢和这个王氏啊，他没有缘分。那缘分又是什么呀？咱们说缘分也很虚呀、啊。我个人觉得呀，这缘分和性格有关系。我觉得唐高宗李治的性格和王氏的性格它不搭调。那王氏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呀？在《新唐书·王皇后传》里，对她的性格有这么一段描写，说她性简重，不取事上下。就是说呀，这个人从小就沉稳端庄，从来不肯刻意的去讨好任何人，不管这个人是在他上面还是在他下面，他都不会去刻意讨好，是这么一个性格，大家闺秀的性格。那咱们上一集也分析过了，李治是一个什么性格呀？李治啊，他是一个多情敏感的这么一个文学青年啊，很浪漫，很活泼。那咱们可以设想一下，他呢当了皇帝了啊，处理了一天政事，回到后宫了，一看，嘿，皇后在那端着架子待着的，拉着脸子，这挺郁闷啊，心里觉得闷得慌，不由得呢就不喜欢这个皇后了，觉得压抑跟她在一块儿。那李治他不喜欢王皇后，他喜欢谁呀？这个时候啊，李治最喜欢的人是萧。这萧淑妃是李治当太子的时候娶进宫里来的，当时的名号啊叫做萧良娣。这良娣呢是太子的妃嫔中的一个名号，相当于皇帝的妃子。萧良娣呢，她跟李治感情特别好，给李治呢一连生下了一儿二女。在李治所有的这些妻妾之中啊，她的这个生育的数量是最多的。可以由此推测呢，他当时就是宠冠后宫。而且啊，这萧淑妃家族背景也很好，他呢出身于南方贵族兰陵萧氏，就是咱们说宋齐梁陈萧梁的后裔。而且呢，他们这一支啊在隋唐时代特别发旺，特别兴盛。比如说咱们都知道隋炀帝的皇后萧皇后，那就出身于这一族。所以呢，萧淑妃她出身很高，又长期得宠， 跟王皇后啊，这个矛盾算是由来已久了。从李治当皇帝之后，王皇后和萧淑妃这矛盾就升级了，从一般版变成升级版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啊，这时候李治要开始给儿子们封王了。李治当皇帝了，儿子呢要有王爵。他当时一共有四个儿子啊，老大、老二、老三都是一般后宫生的啊，母亲的身份就很低，所以没什么了不起的。只有这老四啊，名字叫做李素杰，这是萧淑妃生的儿子，当时呢年方五岁。哎，李治很喜欢他，到给儿子们封王的时候啊，就把这李素杰封为雍王了。哎，这一封王不要紧，王皇后的火腾就上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那咱们说封雍王有什么了不起的呀？既然皇帝的儿子都要封王嘛，那封什么王不是一样的呀？那可不一样，这雍王可不是一般的王。雍是什么地方啊？雍是长安，那雍王管的就是长安及其周边地区，那就是首都所在地，地理位置特别重要。所以啊，这个雍王呢一般不封给普通的妃嫔生的儿子。那封给谁啊？雍王按照惯例啊，要封给皇后生的儿子。咱们都知道皇后生的大儿子那是嫡长子，要做太子。那如果皇后还有二儿子、三儿子乃至第 N 个儿子，那在这些儿子之中就可以找一个封为雍王，这是惯例。所以呢，这时候王皇后一看，嘿，我没有儿子，他萧淑妃的儿子封为雍王，那皇帝这是什么意思呀？他觉得呀，这个皇帝这时候提高啊，李素杰的王爵，那就意味着他想要进一步拔高萧淑妃的位置。所以呢，他一下子就很郁闷啊，觉得这事儿啊不能这样拖下去了。
唐高宗李治与王皇后作为夫妻来讲，由于性格的原因，两人情感上很难沟通，这就造成了多情敏感的李治不喜欢老是端着架子的王皇后。而萧淑妃抓住了这个时机，得到了唐高宗的宠幸，所以说两人的矛盾是由来已久。而让王皇后与萧淑妃矛盾最终爆发的是，唐高宗李治要加封萧淑妃的儿子为雍王，这实在是让王皇后忍无可忍。那么王皇后究竟会用什么手段来对付他的情敌呢？
正在这时候呢，宫里头啊开始悄悄流传着一条小道消息，说呀，这高宗李治在外头跟一个尼姑有染。咱们都知道啊，唐高宗到感业寺行香那是国家行为，有大批随员，有官员，还有宦官，还有宫女都跟着他去了。那这些人也都看见李治和这武则天激情对泣这个场面呢。唐朝人跟咱们现在人一样八卦呀，喜欢讲小道消息。再说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不是什么好事啊。所以呢，回来之后啊，马上在这个宫里头就议论开了，说咱们皇帝啊跟先帝的才人看来是有私情，这个才人呢现在已经到感业寺当尼姑去了，他们俩还是旧情未断啊，那天我们去行香的时候他们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慢慢的传到王皇后耳朵里去了。王皇后开始那个气呀，说这皇帝怎么回事，在宫里头他不爱大老婆爱小老婆，这已经不像话了，还到外面去偷鸡摸狗，这什么皇帝啊，挺生气的。可是呢转念一想啊，王皇后又觉得这是机会呀，机会来了呀，这个时候如果我把这个武则天引进宫来啊，让他缠住李治，那不就可以分割李治对萧淑妃的感情了吗？他越想越觉得这个计策妙啊，于是啊就悄悄地派人到感业寺去嘱咐这个武则天，说你呀把头发留起来吧，日后呢可能还有进宫的机会。那武则天是冰雪聪明之人呐，听到这条旨意岂有不遵从之理，哎，照办了。就这么着呢，武则天开始养头发。哎，那咱们有人也许就会问了，他说王皇后她怎么这么傻呀，他不怕把武则天引进宫来又变成第二个萧淑妃啊，他为什么要出此下策呢？我想啊，人家王皇后不傻，他当时是有理由这样做的，而且理由还不少。 我认为啊，他至少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我管他叫病急乱投医。这咱们大家都能想象啊，当时呢对他威胁最大的是萧淑妃，他要先解决萧淑妃这个燃眉之急。不是有一条成语叫做饮鸩止渴吗？人要渴急的时候毒药都敢喝，因为那时候啊渴是压倒一切的了，是第一位的了。至于喝了毒药，喝了毒酒之后会不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都顾不上了。王皇后这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顾不上了，先要把武则天引进来压倒萧淑妃再说。这是第一个理由。那第二个理由呢？第二个理由啊，我想王皇后这个人过于迷信伦理道德的约束力了。她不是出身于世家大族吗？从小是啊被礼教熏陶着长大的。所以啊她觉得啊萧淑妃呢和她门第相当啊，又是正常途径纳进来的妃子。因此呢还存在取代她地位的可能。那武则天呢，首先出身不好，不过是一个新朝的暴发户。再说呢又给先帝当过才人，这叫有历史污点。所以呢啊，唐高宗可能一时宠爱他着了迷了，但是啊必定不敢给他什么封号，给他什么名分那不行，因为这里有礼法做限制呢。那第三条理由呢，那就是人情的理由了。他觉得啊，萧淑妃和我争宠已经争了这么长时间了，彼此没有任何好感。可是武则天，我可是把他从水深火热的这个境地之中拯救出来的呀，我把他从清清冷冷的感业寺重新引回了温柔繁华的后宫，他应该感谢我的高天厚地之恩呐。所以呢即使他以后得了宠，对我也未必要那样狠。这么想啊，王皇后觉得这理由已经很充分了，所以呢他就决定让武则天留头发，日后把他拉到后宫里来。这样呢武则天的头发就长了一年了。这就到了永徽二年了，七八月份，唐高宗李治为唐太宗扶丧也快期满了。有一天呢，王皇后就非常从容地找到李治，跟他说呀，皇帝你在外头有一个人，这事儿呢我也知道了，那既然你喜欢他，我觉得呀不如把他接回宫里头来，否则你们两个啊，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干什么事都偷偷摸摸的，这既不方便也不好看呐。啊，你别觉得我是那种嫉妒之人，我不在乎，我欢迎你把他接回来。而且呢，我在你，在这之前呢，我都替你做了准备了，我都让他去留头发去了。他们看唐高宗那时候什么心情？他心情太复杂了，一方面是大喜过望，一方面可能高兴的都不知所措。唐高宗心里在想什么呀？唐高宗过去那是把这个王皇后当成障碍的呀，他愿意不愿意让武则天回宫啊？当然愿意了，可是人家王皇后毕竟是六宫之主啊，他想让武则天回宫怎么也过不去王皇后这道坎儿。那王皇后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人家是啊，出身于名门闺秀啊，本性又那么沉稳端庄，他觉得王皇后眼里揉不得沙子，怎么能允许他把这么一个不清不白的这么一个尼姑带进宫里来呢？所以他怵得慌，他就没敢说。那这时候呢，人家王皇后主动提及此事了，那贤惠呀 啊人家请他把这个尼姑给接回来，这是什么状态呀？反正呢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欣然的接纳了。
面对萧淑妃的争宠，王皇后最终采取了一个自认为不错的办法，那就是以毒攻毒，让武则天回到后宫与萧淑妃争宠。作为后宫主人的王皇后，最终促成了武则天重返后宫，解决了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相思之苦。那么武则天回到后宫之后，究竟是如何报答王皇后的提携之恩的呢？
那这次进宫，咱们说她是什么名分呢？她什么名分也没有，从最基层干起，当一个普通的宫娥。那这个时候他多大岁数？他已经28岁了，距离初次进宫已经过去了整整14年呐。现在经过14年的生活磨练，他已经成熟了，他知道皇帝的所思所想所好， 对于后宫的人情世故啊，那也是了然于心。这个时候如果他再要出手，就不会像当初训狮子聪那么冒失了。他思来想去啊，觉得有三种人直接关系着他的命运。那三种人呢？第一，皇帝；第二，皇后；第三，宫女，特别是王皇后和萧淑妃身边的宫女。这三个方向啊，他觉得都很重要啊。他呢要去打感情牌，要把这三种人都拉到自己的麾下来。咱们看他是怎么打这个牌的。对于皇帝啊，他是柔屈不耻，以救大事，那就是不惜委曲求全来成全自己心中的这番事业。所以呢，当初那个锋芒毕露的武才人摇身一变，又多出了好多温柔的成熟风韵，他变得小心翼翼了。那对于皇后他怎么办的呢？对于皇后啊，他是下慈降旨以示后，就是卑躬屈膝，小心翼翼的侍奉王皇后，整天跟王皇后拍马屁去，说王皇后啊，你把我从感业寺救出来啊，那对我是高天厚地之恩呢、啊，就如同重生父母啊。所以呢我呢以后就为你效犬马之劳，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你指哪儿我打哪儿。这是跟王皇后这边啊念念不忘皇后的再造之恩。那对于宫女呢，对于王皇后和萧淑妃身边的宫女，她怎么办的呀？她呀做的也是煞费苦心啊，她呢伺候所薄，必款节之，得赐予晋分位。他就先小心翼翼的观察，看皇后啊冷落了哪个人，一旦他发现谁受冷落了，他就去结交这个人，跟人家称姐道妹。而且呢，皇帝给他那些赏赐他一点都不敢吝惜，统统的拿出来分给这些好姐妹。那咱们说宫女有什么要命的呀？皇帝和皇后咱们能懂，那是总裁嘛，是不是最高层啊，那需要巴结。宫女有什么重要的呀？这要这么小心翼翼的。咱们有一句俗话呀，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呐。这小鬼有时候他暗中踹你一脚，你半年都缓不过劲儿来。武则天现在已经是深谙此道了，所以呀他向三个方向同时出击，打的呀都是感情牌。那这牌他打赢了没有啊？他打赢了啊，这三个方面的人对他评价都非常非常的好。皇帝呢是未能奉举，说呀这个小姑娘啊，老姑娘了，能够侍奉我，把我侍奉的挺滋润的，这不得了啊，这是一个老总对一个最低级员工的评价呀，很好。那皇后呢？皇后就更好，皇后啊是喜树欲一地，非常喜欢他，非常高兴，多次在皇帝面前表扬他。这也不得了啊，是公司的副总裁在总裁面前说一个员工的好话呀，咱们这人才引进的对，咱们没看走了眼。这是皇后啊。那后宫呢？后宫那些宫女呢？哎，王皇后和萧淑妃身边的宫女啊，都和武则天交上朋友了。这一交朋友，那武则天的收获可就大了。他有什么收获呀？从此啊，后及妃所为必得，王皇后和萧淑妃的一举一动都在武则天的掌控之中了。他把宫女都变成克格勃了，在王皇后和萧淑妃身边安排了一个情报网啊。那因为有了这三种人的这个欢心嘛，所以武则天在宫廷之中的地位呢就要上升了。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啊，他是位极大幸，拜为昭仪，没过多久就受到了大的宠幸，而且呢拜为昭仪了。这昭仪是九嫔之中的一个名号，是正二嫔。咱们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一个没有任何品级的后宫一跃成为二嫔的昭仪， 那是坐着火箭上升啊。武则天的好运气还没到头呢，在永徽三年的十月，她又生下了自己的长子，取名李弘。那这时候武则天有了封号，又有了儿子，那她的地位呢就算是稳定下来了。
武则天进入后宫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轻松地完成了王皇后所交给的任务，致使萧淑妃最终失宠。萧淑妃原来是生育很密的，有一子二女，可是自从武则天进宫以后，萧淑妃就再也没有新的生育记录了，可见皇帝不到她身边去了。那么武则天打败萧淑妃的秘诀，除了刚才说的广结善缘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吗？
我说呀，有，而且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什么因素呢？就是武则天和唐高宗性格的契合程度远远大于萧淑妃和唐高宗的契合程度。这话说的挺咬嘴的，咱们解释解释啊。咱们先看看唐高宗他是个什么性格呀，他又喜欢什么样的性格呀。第一点，他懦弱，就是他比较窝囊啊。他要是懦弱的话，他就喜欢那种坚强泼辣的性格。另外呢，咱们说他还有恋母情结，他要有恋母情结的话，他就喜欢那种强势成熟的又权威感的女性，按咱现在的话说就是喜欢姐姐型的情人。那咱们看他喜欢的这两种素质之中，萧淑妃具备哪个素质啊？萧淑妃啊，具备第一条素质，萧淑妃呢性格就是坚强泼辣。那有什么证据啊？有这么一个证据啊，武则天在永徽六年当上皇后以后啊，出于这个确保胜利成果的需要，非常残忍的就杀死了萧淑妃。那萧淑妃呢，在临死之前她破口大骂，她说呀，阿武妖华乃至于此，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恶其喉。什么意思啊？就说阿武这狐狸精啊，他魅惑皇帝，把我害得好惨呐。那希望来世呢，我变成一只猫，他阿武变成一只耗子，我掐住他脖子，活活把他掐死。这句话呀，他那种凌厉气概，不由得让我们联想起当年训狮子聪的武则天了。可以说，此时的萧淑妃就是当年的武则天，有着让人一眼就能看穿的那种鲜活的生命力。可能无论是武则天还是萧淑妃，让唐高宗看上一眼就怦然心动的，就是这种感觉。萧淑妃符合这条素质。可是人家武则天的优势还不止于此呢。武则天呢，她还有着让唐高宗由衷的钦佩和依恋的成熟感。刚才咱们说的柔屈不耻，以救大事，就是这种成熟的表现。她呢，能够沉着冷静，她呢，能屈能伸。这种成熟啊，那可不是好得来的呀。那是唐太宗一朝十多年的冷板凳和感业寺千百回的失望所锤炼出来的生活经验呢。这种成熟，它来源于残酷生活的打磨，那是长期生活在顺境之中的萧淑妃所不可能具有的素质。所以呢，因为同样具有坚强泼辣的性格啊，武则天和萧淑妃都能吸引唐高宗，但是因为一个声色一个成熟，萧淑妃啊就终于在和武则天争宠的过程中败下阵来了。萧淑妃那叫优秀，人家武则天叫更优秀，在优秀和更优秀之间，唐高宗选择了更优秀的武则天。那这时候呢，武则天应该说已经有了傲视群芳的资本了，在后宫之中，在事实上她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刚才讲到武则天利用广结善缘和性格优势打败了萧淑妃，不仅如此，她还超额完成了任务。武则天的争宠 最终对他的恩人王皇后也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尤其是武则天给他的儿子起名李弘，就标志着武则天把恩人王皇后也不放在眼里。那么李弘这个名字究竟有什么特殊含义呢？王皇后又是如何调整争宠策略的呢？
李弘有什么特殊意义吗？从唐高宗李治这个角度来讲啊，李弘没有什么特殊意义，既不是嫡子也不是长子，就是既不是老大也不是皇后生的，他是唐高宗的第五个儿子，没什么特别的。可是他这名字就不一般，这名字太奇怪了，太非常了。李弘有什么奇怪的吗？咱们今天听不出来了，可是当时的人听得出来。李弘啊，那是道教的一个谶语。魏晋南北朝以来，道教就在全中国流行开来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呢，还正是一个天下大乱的时代，老百姓谁不想过好日子呀？谁不想过和平安宁的生活呀？那道教呢，就借此来收揽人心。他说呀，有一天这个太平盛世会降临的。什么时候会降临呢？有一条谶语叫做老君当至，李弘当初，说我们太上老君只要一降临凡世，这个天下太平的景象就能够出现了。那老君降临尘世有什么特征没有啊？有什么标志没有啊？老君呢，要化名为李弘，所以什么时候李弘出世了，那就是老君出世了。当时啊，好几次民间起义都打着李弘的旗号进行，所以说李弘这个名字它所体现的政治含义在当时可以说是尽人皆知。那武则天给他长子取这么一个名字，他是费了心思的呀。咱们说武则天小的时候就喜欢阅读文史书籍，喜欢玩文字游戏，相信文字有着一种特殊的魔力和价值。那这时候给儿子取名李弘，说明他对这个儿子呀寄予着无限的期望。他希望我儿子以后就当皇帝，而且呢开创太平盛世。那咱们说儿子要当了皇帝，这儿子的妈是什么呀？所以说武则天的野心呢，那就是昭然若揭了，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已经不满足于在后宫里有一个位置了，他的欲求呢远大于此。那李弘这个名字一叫出来呀，王皇后终于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了。她引进武则天是想打败萧淑妃的，现在呢萧淑妃确实被打败了，可是这个结果不仅没有能给她带来好处，反而把她逼到更加危险的境地了。人家萧淑妃的儿子仅仅想当雍王他就不干了，现在武则天暗示他说我儿子想当皇帝，那王皇后这个气呀，王皇后和武则天的蜜月期这时候呢就结束了啊！昨天的盟友一下子变成了今天的头号敌人了。那萧淑妃呢？萧淑妃自从武则天进宫，她就没再过过好日子呀，地位是一落千丈，所以对武则天呢也是恨之入骨。两个人都恨武则天，那两颗仇恨而寂寞的心呢就贴近了。他们两个走到一块了啊，递香见回武昭仪，找到皇帝一个接一个的说武则天的坏话。那他们已经这么干了，武则天呢是吃素的人嘛，他什么时候软过呀？他呢也就出手了，一改刚刚入宫时谨小慎微的那个做派，也整天在皇帝面前说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坏话，两边呢争着吹枕头风。那唐高宗听谁的呀？他谁的也没听。唐高宗在当时的态度啊，一言以蔽之，那叫鼠手两端。他想在两边搞平衡，他谁也不想得罪。那比如说王皇后啊，找他了，说像武则天这人太坏了，他是个狐狸精。哎，这个唐高宗呢就马上灭火，说皇后啊，你说的对，我呢会管教他。那武则天说了，让王皇后老欺负我。这个唐高宗呢他也表态，他说宝贝儿你放心啊，我收拾他。可是两边呢他没作为。那咱们说唐高宗这人怎么这么坏呀 啊，怎么这么缺德呀，哪边他都想吊着，哪边都不放手，他为什么要这样干呢？因为他是皇帝啊。皇帝的心思可比我们多呀。萧淑妃和王皇后他确实呢已经不喜欢他们了，感情很淡漠，但是呢他要考虑他们背后的东西，考虑他们的出身和他们的势力。武则天呢他挺喜欢他的，可是他也知道啊，武则天背后没有势力，而且呢武则天的历史不清白。那在利益和感情之间，当皇帝的嘛总要倾向于利益一些，所以呢这时候啊他愿意墙头草啊，哪边都不得罪，他不想为感情放弃太多的东西。那武则天为了打击王皇后会怎么样出手呢？请看下集冲击后卫。
这是一桩历史奇案，在武则天向皇后之位发起冲击的过程中，她的女儿一个襁褓中的婴儿突然死亡。小公主之死到底是何人所为？有人说是武则天为了夺取皇后之位自己下的毒手，也有人说是王皇后杀死了小公主，还有人说小公主是自然死亡。那么小公主到底为何离奇夭折？历史的谜团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相？敬请关注武则天系列节目冲击后卫。